上一集啊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呢，一直有一个歧视商人的传统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传统，就是官营工商业的传统。什么叫官营工商业呢？就是建立国家经营的企业，来掌握经济命脉。这个传统从周代就开始了，周代就实行工商十官制度。当时政府呢，建立了大量的手工业作坊，政府给工匠们提供吃住，工匠们要按政府的要求生产各种东西。周礼说，要物乐功名，以考其成，也就是制造出来的东西上头要刻上工匠的名字，如果质量有问题呢，可以追究到个人。这种工匠实名制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明朝。我们看明代南京城墙的城砖上，很多都刻着工匠的名字，哎，也是这个目的。到了春秋战国，管仲除了提出吏出一孔这个理论之外呢，还提出过一个叫官山海的思路。什么叫官山海呢？山是指山里的矿藏，海是指海边的盐场，就是由国家来垄断冶铁业和制盐业。因此管仲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制度，叫盐铁专营制度，就是把盐和铁这两件事由国家垄断起来，目的呢就是塞民之陷，爱其利图，堵住老百姓发财致富的途径，由国家来控制经济。管仲规定，所有食盐必须由政府统一收购、统一运输、统一定价销售，也就是官收、官运、官销。据说齐国呢，因此一下子就有了大量的财政收入，军费迅速增长，从而称霸诸侯。汉朝刚建立的时候，实行的是黄老之治，也就是放松对民营经济的管制，放任经济自由发展。结果经过文景之治，全国经济迅速繁荣，形成了关中和巴蜀这两大商业城市群，出现了一大批全国性的商业都会，比如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成都，当时都非常繁荣。还出现了一大批工商业主，他们或者经商，或者开矿，富可敌国。当时汉代的民营冶金行业非常发达，各地矿山大量采用高炉炼铁。傅朱夫说，西汉时期啊，中国的钢铁行业在生产技术上，在钢的产量和质量上，跟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钢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已经差不多了。也就是说，中国钢铁生产的水平比英国当时是领先了2000年。按照这个趋势呢，其实中国在汉朝就可以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再接下去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，可以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社会的大面积繁荣。按理说，对这种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，汉朝政府应该兴高采烈，是吧？然而事实恰恰相反，政府非常紧张，非常害怕。为什么呢？汉朝大臣这样对皇帝分析经济发展的可怕之处，他们说，权宜于臣，政坠于家，公使卑而田总强，古今主言，其势必身居幽谷，人民罕至，恐生大奸。也就是说，春秋战国时候啊，齐国那个国君原来姓吕，后来为什么姓田了呢？这田氏啊，原本是一个大夫，管仲不是实行过官山海吗？后来这个田氏呢，就利用手中的权力，把这个官山海的利润呢，掌握到自己手里，自己开矿主盐，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，最终呢，把国王架空了，篡了王位。现在如果听任民营经济自由发展，到处随便开矿，大商人的经济实力加上他们雇佣的大量人口，足以挑战官府权威。特别是开矿的这些地方呢，往往都是在高山大谷之中，政府很难监控到位。他们聚集了好几万人，想谋反或者搞点什么其他事情非常容易，所以他们建议中央直接掌握经济命脉，以防不测事件发生。汉武帝听了他们的建议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规模的盐铁官营，将所有的私人矿山和盐滩都收归国有。当然，搞盐铁官营除了保证政治稳定之外呢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增加财政收入。我们知道汉武帝特别能花钱，但是官营的规模如果太大的话，往往容易出问题。 从汉朝开始，中国的官营企业就出现了种种弊端。哪些弊端呢？我们先来看看官营铁器。当时这个铁器啊，跟每家老百姓的生活都密切相关，因为那时候 95% 的人口都是农业人口，家家都需要铁锹、锄头、镰刀，需要量非常大。一官营，这问题就来了。第一，官营的农具设计的不合理。原来私营的时候呢，各地生产的农具啊，考虑到各地耕地的情况不同，哎，有的大，有的小，有的尖，有的圆。但是官营之后呢，全国要统一规格，多为大器，造的又大又笨重，不及民用，用着很不方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公共选择学派解释说，官僚主义的解决办法必然会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，因为官营企业的利润跟官员无关，所以官员们不愿意费心去优化产品，怎么省事怎么来。第二，官府生产的东西质量还很差，因为官营企业的工人呢，当时叫逐徒，是不给工资的，算是你给官府免费服劳役，所以他们缺乏责任心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常常不按规定操作，只顾凑数量，所以生产的产品多苦恶，也就是质量严重下降，民用顿毙，割草不痛，连草都割不动，严重影响生产效率。第三，官营的商店东西放在柜台里头呢，好坏你不能挑拣，营业员拿给你啥就是啥，善恶无所得。更可气的是，有时候走了半天山路，好不容易赶到城里，商店关门了，哎，因为营业员动不动就休假。有的时候虽然门开着，但是营业员找不着了，开小差了，利数不在，气难得。第四，因为官营企业生产的铁器质量差，价格高，老百姓只好不买。不买怎么办呢？退化到原始社会时期，用木头农具去耕地，用手去除草，贫民或木耕手诺。然而官营企业东西卖不出去，官员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呢？官府就强买强卖，强行把东西摊派给老百姓，你用也得买，不用也得买，要不然就抓你去坐牢。汉书石货志记载，郡国多不便县官铁器，苦恶价贵，或强令民买之。各地生产的铁器没人买呢，就强迫老百姓买，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。除了工业官营，汉代商业呀，有一部分也是官营的，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军书平准制度。汉武帝在首都长安设立了国立贸易局，也就是军书平准局，凭借强大的国家资本介入商品流通，贱则买，贵则卖，目的是打击民间商人囤积居奇，稳定物价，万物不得腾跃。当然呢，国家也要赚取差价，补充财政收入。那么稳定物价这个初衷看起来很好，但是政策一出呢，各级官员和权贵都纷纷自告奋勇来为国家服务，纷纷要求成为国立贸易局的干部，他们不惜自降身份，亲自开店当商人，凭借国家政策的优势与民争利。这样一搞，物价不但没能平抑下去，反而是越来越高。金玉损有余，补不足，然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矣。本来是要缩小贫富差距的，结果现在你看社会贫富差距更严重了。这就说明，再好的初衷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设计呢，最终得益的总是官僚和权贵，受损的总是老百姓。盐铁官营，刚才我们讲了铁器官营的后果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食盐国家垄断的话是什么后果。盐业一官营啊，最直接的后果是生产销售成本迅速上升，盐价迅速上涨，老百姓吃不起盐了，所以汉代底层百姓呢，只好土埂淡食，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的盐碱地里的土跟草稿，回到原始社会状态。那为什么一官营就会这样呢？公元821年，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跟当时唐朝的户部侍郎，也就是财政部副部长张平书，就这个问题曾经进行过一场讨论。他们俩辩论食盐到底是民营好还是官营好。那这个辩论记录呢，后来流传下来了，我们来看一看唐代的食盐专卖结果是怎么样。韩愈说， 食盐民间自由销售，好处很多。不管你多么穷乡僻壤，只要老百姓有需求，小商小贩就会送货上门。但是官营之后呢，服务就不可能这么到位了。一官营，偏远山区的老百姓买盐就很困难。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，不可令人力将盐加至户道。而且最关键的是呢，国家食盐专卖局的小吏呢是公家人，是国家干部，即使他们送盐下乡去送温暖，结果势必也是给老百姓增加负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小吏啊，到村之后必锁百姓供应，所吏至少，为弊至多。到了乡里一定要乡干部招待，大吃大喝，临走还要拿上各种土特产。那这些费用呢，乡干部最终还是要摊派到老百姓头上。其次，民间商人经营方式灵活多样，农民随便拿点什么土特产都能换到盐。韩愈解释说，所在百姓贫多富少，多用杂物及米谷易盐。哎，老百姓手中现钱很少，所以习惯用家里有的农产品换盐。商人呢，什么都要，哎，你家里小米黄豆都能换盐，老百姓非常方便。但是官府卖盐的话，经办人就不会这样体贴民情，他们利不关己，罪责加深，哎，就是赚了钱也不归自己，出了问题却要自己负责，所以他们只收现钱，不收别的东西。这样一来呢，很多老百姓就吃不上盐了。第三，凡事一经官府介入，肯定要设定目标，建立考核。官员们为了完成任务呢，最终只能强迫老百姓买盐。拒口给盐，办与不办，并须纳钱。不管你买不买盐，你家里都得按人口交钱，交不上的话就抓你。官吏微罪，必用微刑，百姓转至流散。老百姓交不上钱，只有逃亡这一条路。很多老百姓被食盐专卖给搞破产了。所以从汉代到唐代的这些资料都证明，官营工商业垄断相对民营自然经济啊，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，阻断了中国民营工商业健康发展之路。不过政府呢，确实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，所以历朝历代都坚持这样搞。讲到这儿呢，我们还可以花几分钟时间来分析一下著名的王安石变法。宋代是整个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一个时代，民营经济非常活跃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，所以宋代的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，这个在以前的朝代从来没有过。不过虽然宋代民营经济给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，但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很多政府官员呢，对民营经济的看法是很负面的。王安石批评民营经济说，阡陌吕巷之贱人，皆能思取欲之事，善万物之力，以与人主争前手，而放弃无穷之欲。什么意思呢？那些出身卑贱的商人居然能够获得大量的财富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，甚至比皇帝还要排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更主要的是，财富大量掌握在民间，政府手里却没有钱花。北宋的财政非常紧张，这更让官员们感觉心里不平衡。所以王安石变法的一个主要目的呢，就是向民营经济开刀，用官营经济取代民营经济，把各方面的利润都要由国家来垄断，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。所以王安石打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号，向民间的大农，就是大的土地经营者，富工，就是那些富有的工厂厂主，豪股，就是大商人，哎，向他们开刀。他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市役务，就是国立商贸局，由国家垄断商业利润。主持市役务的官员呢，一味追求政绩，尽量创收，动用一切手段打击那些敢跟市役务争抢买卖的个体工商户，查他们偷税漏税，动不动就把他们关进监狱。结果市役务很快变成最大的垄断商，垄断了所有商品的市场，获得了巨额利润。但是这样一搞呢，过往的商旅都不敢进入汴梁城，竟由都城外过河，远远的绕行而去，汴梁的市场很快就一片萧条。王安石变法当中有一项很有名的变法内容叫青苗法，它的本质呢，是由国家来垄断贷款市场，打击民间的高利贷。 那么民间的高利贷啊，这个利息水平太高，所以打击高利贷这个初衷呢是很好的。但是什么事儿一旦由官府用权力去推动的话，结果自然是官员强行摊派贷款。因为官员要完成任务嘛，富人不缺钱，他不愿意贷款，官府就想办法治你的罪。穷人贷了款还不上，最后呢只好逃亡，最后搞得大面积的民不聊生。应该说王安石变法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是这些成绩呢主要就局限于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也就是说他主要完成了富国的任务，但是呢没有利民。政府通过青苗法税收息300万贯，市役物也赚了很多钱，所以据说王安石变法获得的财富可以支20年之用，可以满足国家20年的财政需要。但是这些收入大部分是来自对民间财富的剥夺，民众的利益其实受到很大损害。讲到这儿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传统史家总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。事实上在王安石之后呢，北宋的大臣们分成了两派，一派是支持变法的新党，一派是反对变法的旧党，这两派陷入了长期的党争，一直争到北宋结束。我们知道北宋末期有一个著名的奸相叫太经，他就是王安石的继承人，他坚决拥护王安石路线。当政之后呢，他效法王安石大力搜刮民间财富来支撑朝廷的财政运转。水浒传当中说的那个著名的花石纲就是太经搞起来的。那么这些措施无疑大大加速了北宋的灭亡。所以韦森曾经做了一个总结，他说从汉朝开始，中国经济实际上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。一个王朝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往往会减轻税负，放松管制，让民间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，国家呢就会出现经济繁荣。但是经济一旦繁荣了，民间的大商人大富人一旦增多了，政府就开始害怕了，就要搞盐铁官营，要把经济管起来。国家一管，经济就萧条了，经济一萧条，财政收入就紧张了，国家只好加税，那么老百姓负担太重，最后呢农民就只好发动起义，推翻这个王朝，从头再来。所以中国的这个经济传统啊，实际上是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。关于这一点，也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有没有，我们下一集呢还会进一步细讲。